以恶正觉流通。那么流通分当中呢，总共有四科。那么前面一科呢是劝修流通，好，那么这一科呢是正觉流通。那么这个正呢，就是佛陀以自己所亲证的法要，叫做正。这个正呢，是佛陀内心当中所亲证的真理。那么佛陀以这个真理呢，来决断众生的疑惑。啊，就是这些佛陀的这些先说的法要呢，都是佛陀已经亲证的，都是可以做到的，存在以众间的真实道理。那么以这种真实道理呢，来决断众生的疑惑，叫做正觉流通。那么这当中有三段的经文，那么第一段经文呢，就是佛以慈悲，那么方便真问。啊，佛陀先提出这个真问，以慈悲心来真问。汝等堕于苦等世地，有所疑者可及问之，无得怀疑不求觉也。尔时世尊，如是三藏，人无问者，所以者何？众无疑故。那么佛陀在讲完这个劝修以后呢，佛陀啊，把这个佛陀对宇宙人生的真理啊，再做一个重复，说弟子们呢，假设对于苦集灭道四谛的真理啊有所疑惑呢，应该在这个时候赶快提出来，不能有任何的怀疑。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呢，在古德的注解上说啊，佛陀的整个教法当中呢，他的根本思想就是因缘观，认为生命的痛苦跟快乐是有它的一定的因缘。换句话说呢，你不管修学什么宗派，你只要不承认生命是由因缘所生，你已经不是佛弟子，因为这是一个成为佛弟子的一个重要指标了，所谓的因缘所生法。那么因缘所生法当然它所破除的是包括外道的邪因缘论跟凡夫的无因缘论。那么因缘所生法当中呢，开展出来就是四圣谛的法，也就是说呢，佛法对于宇宙人生呢，他认为生命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一种杂染的缘起，也就是苦集恶道，就是呢我们愿意放纵我们的欲望去累积烦恼跟业力，所谓的极地。那么由这样的极地的因缘，我们自然招感了种种的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这个果报是自己招感的，不是谁来决定我们的果报，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你愿意这样做，你愿意心跟境介入的时候，你选择一种放纵欲望的方式，那么不断的来增长你内心的贪嗔烦恼，去累积你杀盗淫妄的罪业，那么你的生命的相貌呢，就会一次一次的招感地狱恶鬼畜生的痛苦。这个就是所谓的苦集的流转的。第二个选择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所谓的道地，就是我们在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开始修道，我们透过戒定慧呢来加以克制自己，用种种的理论来疏导我们的欲望。那么这样子的结果呢，会使令内心生命呢会慢慢的趋向于涅槃的安乐，所谓的还灭门。所以说呢，佛法认为说啊，在生命的流转当中呢，我们基本上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放纵欲望，第二个是随顺真理。啊，那么就构成了整个所谓的四圣谛的流转门跟还灭门。那么这个是整个佛法的根本思想，佛法的种种的理论、种种的修学，都是根据四圣谛开展出来的。所以呢，你如果对四圣谛有所怀疑，你对一切佛法都会怀疑。 那么你对于四圣谛能够深信，你一对一切的佛法都能够深信。所以佛陀你灭度的时候呢，以四圣谛来做一个代表，就是你如果对于四圣谛有所怀疑，要赶快的询问，因为这个是整个佛法的根本思想，所谓的因缘所生法。那么佛陀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呢，尔时世尊如是三叉，人无问者。那么佛陀等于是问了三次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保持的默然。为什么默然呢？因为众无一顾，内心当中呢对四圣谛是深信不疑的。也就是说啊，一切的贤圣都是观察四谛而成就的。你基本上一个人能够对这个修学圣道啊，一定要先知苦，你要先明白生命是痛苦。如果你认为生命是快乐，你不可能修学佛法，因为你根本不想改造。生命是如此的快乐，那修学佛法就没有意义了，就不用改造了，当下就快乐了。就是因为生命充满了不圆满，所以我们必须要调整。所以你第一个要相信生命是痛苦，它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那么这个痛苦是怎么来的呢？是心中的烦恼跟业力所招感的，自作自受了。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思想要有所调整，因为它是招感痛苦的根源。那怎么办呢？就是修道。就你应该要透过戒定慧的法要，那么来对治心中的烦恼跟业力，那么最后呢它的目标是趋向于涅槃。那么这样子的整个修学次第啊，大家是深信不疑的。那么当然这个是成为一个佛弟子的一个最低的标准，最低的标准。你起码对于什么因缘造成的流转的痛苦，什么因缘造成缓慢的安乐，你起码这个道理要懂。那么这个就是佛陀的一个真问。第二段呢讲到弟子的如实回答。使阿妙罗陀观察众心而白佛言：世尊，夜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实体不可令力。这个时候呢，在所有弟子当中呢，这个窝罗利尊者他是天眼第一的。那么他以他的天眼来观察已会的大众的内心的相貌，那么他代表大众来回答佛陀说：世尊，在这个宇宙当间呢，即使月亮可以使令它变热，那么月亮的体性呢是由太阴所成，它的体性是冷性的。那么即使冷性的东西可以变热，那么日可令人，日是由太阳所成啊，是热性的啊，即使是热性的东西也可以使令它变冷啊。那么即使是这样子的话呢，佛陀所说的这个宇宙人生的四谛的真理啊，是不能改变的。这地方我们加以说明啊，就是说呢，在唯识学的修观啊，修唯识观啊，他们唯识学他怎么引导我们去观察生命的相貌呢？那么他是说有三种的角度来观察人生。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依他起心。那么宇宙人生呢有些法的存在呢是因缘所生的，比如说我们的色身是一个男人的色身，女人的色身，比如说这朵花，这些你都不能说它没有，因为它的确是由业力所变现。那么虽然它生灭无常了，但是它有它存在的一定的时间跟空间。那么这种有叫做因缘有，或者讲依他起性的有。那么这种有是暂时的存在，我们应该要同意，我们应该要承认这个依他起性的存在，这一个部分不能消灭。这个地方的因果的法则一消灭啊，就断灭见。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观察一切法有依他起性。我们相信人生的确是有快乐的果报，有痛苦的果报，有些人庄严，有些人丑陋，有些人高贵，有些人贫贱，这个东西的差别相我们应该要承认它有它存在的因缘，这是依他起性。第二个，片计所执性。 这个遍计所知性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对这些因缘法接触的时候，我们自己起的颠倒，我们捏造了很多很多的妄想出来。比如说我们由过去的业力创造了今生的一个身心世界，那么这个身心世界是刹那刹那生灭，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但是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这个生命体啊，不管色法心法的背后啊，有一个自我意识，有一个我，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啊，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也是一样。那么这种我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叫做遍计所执有，这个有呢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就是说龟龟毛兔角，乌龟的毛是怎么有呢？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兔子的脚是怎么有呢？也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那么这样的有是佛法所要破斥的。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他对你做了一个表情，你就说、这个人可能对我不怀好意了。其实他对你做一个表情只是一个依他习性嘛。那么你内心当中对于这样的表情，安利这样的名言，他对你不怀好意，这个是你要消灭的。这个是这个不怀好意，这四个字是遍计所执有，这是我们众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念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在禅宗说的那样就是那样，这是一句名言啊，那样就是那样。但是我们看到那样的时候，安利很多错误的名言，这个名言就是遍计所执有，这是我们修我空观法空观啊所要破除的。诸位要注意啊，你修我空观法空观啊，不能破坏依他起信，你破坏依他起信啊，这样子就是断灭见，就是善业招感安乐的果报，罪业招感这个痛苦的果报，这依他起信修空观不能破坏的。空观所破坏的是遍计所执性，是其妄想所捏造的这一部分。第三个是严尘实性，就宇宙间的真理、业果的道理、空性的道理、真如道理，这些是不随业力、不随时空改变。你造再大的善业，它的道理还是这样；你造最大的罪业，道理还是这样。你到天上、到人间，放诸四海皆准，也就是所谓的夜可令热，日可令冷啊。这些因缘所生法都随时会变化，月亮由于不同的业力会变成热，那么太阳也可以由于不同的业力而使它冷，这些因缘所生法会随业力而变化。但是佛陀所说的这个四圣谛的真理啊，是不随任何的时空改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这个跟佛有没有注视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点等于是弟子们呢对于这个真理啊是如此的相信啊。那么回答前面佛陀的真问啊。那么第三段等于做一个总结了，讲到这个师资的相应，法法道统。
佛说苦地实苦，不可令乐，即真是因，更无异因。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果灭，灭果之道，实是真道，更无异道。世尊，世诸比丘，于四谛中决定无疑。
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是有两段，先说明佛陀的如实宣说。佛陀所说的这个苦地啊，这三界的果报都是痛苦的。当然，这个地方的苦地是偏重在无常。因为我们讲这个第一恶鬼畜生的苦啊，不能普遍三界啊，所以佛陀的苦地的真实意思偏重在无常，无常故苦，因为不安为性。那么这种无常的苦呢，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因缘使令它改成快乐，不可能。就说呢，除非我们离开三界，除非，否则你就算积极再大的善业，在善界里面你都不可能得到安稳的快乐。为什么呢？因为善界的本质是痛苦，这是不能改变的本质，就是苦瓜的本质就是苦的，你不管怎么弄，你用煮的、用烧的、用煎的，这个本质就是痛苦，就是苦。那么佛陀说善界是痛苦啊，这个事情你不可能有任何因缘使令它变成快乐。即真是因，更无异因。 那么痛苦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烦恼跟业力，好，烦恼包括这个贪烦恼啊，还有这个我见的颠倒啊，那么这个业力包括善业、恶业、无极业。不过这个佛法的意思就是说，认为这个业力是清因缘，那么心中的爱取是真善缘，就是你这个临命中啊起的是善念恶念的，那么对这个业力的刺激啊会有一些差别啊，所以这个烦恼是一个助缘，那么业力是清因缘，那么这个烦恼跟业力都是招感痛苦的因，苦若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果灭。那么痛苦要消灭啊，它的前提必须是要因力先消灭，就是烦恼业力不消灭啊，你痛苦不可能改变的。好，灭苦之道只是真道，各无一道。那么消灭痛苦的道啊，这种戒定慧啊，那么没有其他的戒定慧了，没有其他的道路了，就是戒定慧而已啊。那么这个佛陀是如实的宣说，这以下弟子呢如实的理解，世尊施诸比丘于四谛中决定无疑。那这个弟子们对于佛陀所宣说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些流转幻灭的真理啊，大家深信不疑了。这个地方的四圣地啊，就讲到这些因缘法啊，所谓的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生命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在运转，没有人能够去控制这个生命。我们从因缘所生法来看啊，说是这个加持，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总是希望啊，哎，有佛陀在啊，佛陀可以加持我们啊，赐给我们一些神通三昧。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思想啊，你的痛苦是你内心的颠倒，那么你应该要透过戒定慧的修学来消灭你的颠倒，那么来把这个痛苦的因地消灭，那么这个痛苦的果报就消灭，既从心起还从心灭。当然不过这个是这样，就是说有禅定的人啊，他可以以禅定力啊，把你的罪业啊的力量啊暂时压下来，把你的善业升起现行，所以有时候加行会有点效果，是这样子。他把你这个善业恶业请现行这个时间表调整了一下，但是还是你自己的因缘，所以这个加持基本上是真上缘。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以这个四圣地的真理啊来决断众生的疑惑啊，那么大家对四圣地是深信不疑。再看第三段，断疑流通。那么这段等于是在佛陀断除心中的疑惑。那么这个疑惑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说啊，在理论上说啊，大家对宇宙人生的流转幻灭啊的真理啊是深信不疑，在理论上是深信不疑，但是在实际上的修正上呢，大家会有疑惑，在实际的操作上呢产生了疑惑。那么这个疑惑呢，主要有两个疑惑。第一个是个人的修正，我自己在修正四圣地的时候会有疑惑。第二个是在所谓的红船啊，对人对他的红船上的疑惑，在利他上的疑惑啊。那么佛陀在临灭度的时候呢，必须要有所交代，在不管在自利在利他方面的疑惑呢，这种在实际的事修上的疑惑呢，佛陀必须要断除弟子们的疑惑。那么断疑流通分三，丙一显示疑疑，丙二未断彼彼疑，丙三重说有为无常相现修。先看第一段，显示疑疑。那么前面的正觉流通呢，大家对于真理是深信不疑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痛苦跟快乐是有一定的因缘，那么理论是这样啊，但是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呢，大家还是会有一些障碍啊，不管是在自利利他方面。那么在自利方面有两个障碍，先看第一段，就是对这个所作未犯啊，以此众中所作未犯者，见佛灭度当有悲感。 那么这个疑惑呢，第一个疑惑呢，就是这些所作未办的，所谓的有学位的这些初国、二国、三国的这些圣人。那么这些圣人对于这个所作所应该做的这些所谓的对治烦恼罪业的这些事啊，已经做了一部分，但是没有完全成办。那么这个时候看到佛陀灭度啊，内心当中有很深重的悲伤的感觉。那么你会感到悲伤，表示还有疑惑。这个疑惑是怎么回事呢？就说啊，这个初国、二国、三国的圣人遇到佛陀灭度的时候，他心中想，我的修学是自证地啊，是佛陀的引导，佛陀一路走来啊，陪着我啊，那么从凡夫到初国，从初国到二国，从二国到三国，我现在还没有所作皆办，一路都是佛陀陪伴着我，我有什么问题我请教佛陀啊，那么我应该怎么做也是佛陀开导我。那么现在糟糕了，佛陀离我而去，那么我要进步就没有因缘，就是说我刚开始前进的时候是佛陀引导我的，那么我的路还没走完，佛陀灭度的，那我要成就阿罗汉果，变成因缘消失了。那这个时候感到悲伤，感到失望，这个是所谓的所作未办者的疑惑，就是我走到一半，但是引导我的导师消失了，这个怎么办呢？啊，这是第一个疑惑。再看第二段疑惑，若以初入法者，闻佛所说，即皆得度；譬如夜见灯光，即得见道。这个是内外凡的疑惑。这些凡夫呢，或者是外凡，或者是内凡的修学者呢，这些凡夫的疑惑呢，是说啊，若有初入法者，啊，这个凡夫在佛陀要灭度的时候，他心中啊，升起这样的想法，他说啊，如果一个初学者有善根的深厚啊，那么如果这个善根深厚的初学者呢，能够亲自听到佛陀显说四圣谛，以佛陀这样的一种威德力啊，三十二相八十种法的威德力啊，来亲自听佛说四圣谛啊，那很多人都能够得到见到位。我们看经典，的确有这种情况，很多人见到佛陀，佛陀讲四圣谛啊，乃至于当下或者一天，乃至于七天，成就见到位。啊，这种情况呢，就好像说是一个在黑暗中走路的众生呢，那么见到的电光，这个电光就是佛陀所说的法。啊，那么有这个光明的引导呢，大家都能够见到我空的真理，入的见到位。那么这个凡夫的疑惑就是说呢，我看到我的学长啊，都是佛陀讲四圣谛而这住证得出果的，入见到位的。那么现在佛陀灭度了，那么我的得度的因缘就丧失掉了，入道无有，糟糕了啊！佛陀入灭以后啊，我不可能成就出果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内外凡的疑惑啊。那么当然这两个都是属于个人修正上的疑惑了。那么再看第三段，第三段是一种对利他的疑惑。若所作已办，一度苦海者，但作思念，世尊灭度亦何及哉？这个所作皆办，这些阿罗汉，三明六通八解脱啊，内心当中那个光明的智慧啊，现前啊，观察四圣谛了了分明。那么他对于四圣谛的理解呢，已经不再这个堕落到这个生死苦海啊。那么他这种阿罗汉的圣者看到佛陀的灭度啊，他心中是什么想法呢？世尊灭度亦何及哉？就说啊，哎呀，众生啊实在是福报不够 啊。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这个以后四圣谛的佛法呢就没有人来弘传，佛陀的灭度怎么这么快呢？佛陀你要多活几天啊，这个四圣谛就有人开眼了啊。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四圣谛的法从此就没有人再弘传下去了啊。这个是一种对于法的一种相续的疑惑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显示疑的 显示了三种人的疑惑，包括凡夫的疑惑、所作未办者的疑惑跟所作已办的疑惑。那么这段是提出疑惑的相貌。那么看丙二，未断彼彼疑故。那么佛陀呢，知道众生在实际修正上的疑惑呢，那么一一的加以破除。阿妙罗陀虽说此意，众众皆悉了达四圣谛，世尊意令十诸大众皆得坚固，以大悲心复为众说。那阿罗尼尊者虽然说夜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境不可令理。大家在理论上对四圣谛呢是同意，那么理论上的同意，但是实际上在修正方面呢，大家会有障碍。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呢就必须有所交代了，在自利利他的一言当中呢，那么把它做出一个说明，使令大家能够破除疑惑。好，那么这以下有三段，刚好是对峙前面三种众生的疑惑。那么第一段呢是先对峙这个有邪位所作未办者的疑惑。汝等比丘勿怀悲恼，若我住世一劫，会以当灭，会而不离，终不可得，自利利他法界弃足，若我久住更无所依。那么佛陀呢就昭告这些所谓的已入圣道而所作未办的这些弟子们说啊，你们对我的即将的离开啊，不要怀有悲恼，因为即使我有实力能够住世一劫，但是不管住世一劫也好，住世一百岁也好，其实终有一天也是会消灭啊。所谓的只有相会而不教也分离啊，这个是不合乎生命的规则的。那么要紧的就是说呢，我今天所开眼给你的四圣谛的法门呢，事实上你们依此而修行的，就是自利利他法界记住啊。那么你如果不依此而修行呢，就算我一天到晚陪伴你的旁边啊，久住一劫啊，你们也得不到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啊，今天佛陀引导弟子们成就出口恶果三果，即使佛陀离开了，你们照这个法门修学，你们也可以依止法门而增上，不必等待佛陀在旁边。如果你不修学，佛陀在旁边也没有用。你们看这阿含经啊，有人问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弗尊者，你以前凡夫的时候是怎么修学佛法？舍利弗说，我是观察四圣谛法门。那么说，那你真的出国以后怎么修呢？我也观察四圣谛。那么二国怎么修呢？也是观察四圣谛。三国四国都是观察四圣谛。这意思就是说啊，佛法就像是一个电钻，电钻要钻墙壁啊，当然钻墙壁有浅有深啊，但是人能够钻的还是电钻。就是说你不管从凡夫到圣人，那个法要都是一样，你修这个法门，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成就出国还是修这个法门，只是说呢，你越观进去，法义的了解更深入，所证的真理更深入，所断的烦恼更多，如此而已。也就是说，断惑证真是你个人的事情，跟佛陀有没有在旁边没有关系。所以这样子讲呢，对于这些有学位的菩萨呢，这些修学者呢，就很大的鼓励了。就是说啊，我一路把你带到这个地方，后面你继续走下去就对了，不要疑惑啊。所谓的自利利他法界记住了啊，你继续的我把我所以前所教的法门继续走下去，你就能够成就阿罗汉。那么这个地方是对治所作未办者的疑惑，这第二段呢对治这些凡夫的疑惑。因可度者，若天上人间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以亦作得度因缘。那么就是说呢，佛陀的一生当中啊，善根成熟的佛陀该度的都已经度化了啊。那么即使没有度化的呢，佛陀也做得得度的因缘。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一生啊，虽然离开的病人，但是医生把这个药都留下来，就说你这个有这个病你就吃这个药啊， 你有这个病，你就吃这个药。啊，你只要依止这个药来吃啊，你吃一次药就有一次的效果，吃两次的药有两次的效果。也就是说呢，佛陀虽然灭度，但是佛陀所宣说的真理，这假借语言文字，透过历代祖师呢，已可以流传后世。那么后世的弟子们依照这种法义的修学呢，也都能够离苦得乐。这个跟佛陀是不是在世完全没有关系，其为度者皆以一座得度也。所以我们弟子的得度不一定要依到佛陀，就是依止法就可以得度了。那么这一段是破除凡夫的疑惑。那么看第三段，第三段就是阿罗汉的疑惑。至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习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那么当然阿罗汉所做一半啊，他对自己完全没有疑惑，但是有些阿罗汉有悲心啊，就是说佛陀灭度，那么这个宇宙人生这个四圣地的道理谁来弘传呢？佛陀说啊，我诸弟子辗转习之，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也就是说啊，弘传四圣地的真理不一定要靠佛陀，那么靠这些所谓的僧宝的弟子辗转行之，那么靠的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把语言文字的佛法传到后世啊，这个就是佛陀的法身啊，常在而不灭。这个地方是说啊，真理有两种的情况，一种叫做离言真理，那么这个真理是离开语言文字的，这是所有圣人内心当中所觉悟的真理啊，是不能跟别人分享啊。出国有出国所证的真理，二国有二国的真理，三国有三国的真理，四国有四国的真理，那么这种真理的光明啊，那么不太一样，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那么总之这个离言真如是为证方知的。那么第二种真理呢，是依言真如，就假借语言文字来表显真如，说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佛陀要诠释生命的无常无我的真理啊，他把这个真理啊化成这个四寂静啊，人生呢就像做梦，做梦啊，你当然会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啊，你回顾你过去的生命啊，那些成败得失啊，以前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啊，现在回想起来秘之了不可得的啊。那么这种真理是假借文字来浅显，就是说呢，这种文字的真理即使他是一个凡夫，他能够如实的宣说，别人如实的能够听闻思维，那么他就能够成就圣道。这样的法呢，不必等待佛陀的注视，只要弟子们能够辗转行之，就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这个地方是赞叹这些一言真如的殊胜，佛陀的法身的注视是靠这个弟子们的大悲心的弘传。那么这样子讲呢，等于是破除了我们在修学佛法这个自利利他的一个疑惑。那么看丙三，从说有为无常相加以劝修啊，这说明有为诸法都是无常败坏的，劝勉我们应该要精进的修学。这当中有三段，先看第一段。是故当知世界无常，会必有离，无怀忧恼，四相如是，常当行精进，早求解脱。那么佛陀劝勉我们了，是故当知啊，世界无常，会必有离。这个无常当然主要的就是一种死亡了啊，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起很大的变化。我们读这个流通佛呢，佛陀好像一再的强调无常的重要啊。这个是说啊，我一大师他在离峰中论上说佛弟子们都知道生命是痛苦的， 也知道修学佛法能够离苦得乐，这个道理都懂。但是呢，大家都是虽然道理懂啊，大家还是不肯把宝贵的精神体力用在修学佛法。这个矛盾是怎么产生的？明明知道修学佛法是离苦得乐，但是又不想修学啊。主要的原因就是眼前活计放不下。就是说，这个蚂蚁它明明知道暴风雨要来，但是它对眼前的糖果它就是放不下。那么它怎么办呢？思维无常，思维啊，你眼前的快乐啊，劳碌千般快乐，无常总是到来。这快乐不能久住的，不能当皈依处的，你不能当真的啊！你当真以离你命中的时候会后悔的啊！所以就是观察这个死亡无常啊，有助于我们对于眼前安乐的执取的对治啊。那么这样子呢，你这个把对外境的执取的这个力量对治啊，你就能够老老实实的安住在心中的法要上啊。所以世间无常，会必有离啊！勿怀忧恼。那么世间的相本来如此，当勤精进，走出解脱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无常的关门呢、啊，把它开选出来。这以下说明修学无常观所成就的利益。以智慧明灭除痴暗，事实为摧无间道者。那么透过无常的观察呢，要破除我们心中的颠倒。众生最严重的颠倒就是常见，就是把这个眼前的利益得失看得太重要，这个就是痴暗。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观察世间是生灭变化的啊，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因缘啊。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无常观的利益。这以下呢，引证欠修啊，佛陀自己自证的功德来欠修。
我尽得灭，如除恶病，此是因舍之身，罪恶之物，假名为身，莫在老病生死大海，何有智者得除灭之，如杀厌贼而不欢喜。那么佛陀说呢，我现在如此的修学四圣地啊，已经成就极灭之法，已经解脱生死的苦海。这种情况呢，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啊，已经弃除了这个邪恶的病痛。那么一切的病痛的根源呢，就是我们的色身。那么这个色身呢，佛陀要我们观察色身呢、啊，有两个方法来观察。第一个呢，罪恶之物假名为色，就是我们在眼前佛际当中呢，所有的贪爱啊，虽然我们也贪爱名闻利养，但是一个人最贪爱的还是自己的果报色身。那么这个色身呢，基本上是罪恶所招感的，啊，它不是一种无漏的善业所招感，它是有漏的业力所招感的，啊。第二个呢，它是苦恼之物，莫在老病生死大海，就是生是苦本，啊，所有的老病死都要一直有色身才会出现，所以呢，它是罪恶之物、苦恼之物，啊。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灭除这个有漏的色身啊，成就清净的法身呢，就好像一个人杀了燕贼而不欢喜。这个地方是说，我们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当然从净土的角度要达到临终的正念啊，你跟弥陀感应道交啊，关键点你自己要能够心不贪恋，意不颠倒，正念分明。那么这关键点就是你要对这个眼前的色身要放得下。也就是说呢，生命是不断的变化流转，就是你这个临命终的时候，你这个衣服破旧要把它脱掉，要换一个新的衣服。但是有些人啊，这个破旧的衣服他就是不想放下，不想脱掉，但不想脱掉你还是要脱掉，结果在这个地方产生障碍。所以佛陀劝勉我们，我们应该平常观察这个色身啊，是因舍之身，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要把这个色身啊当作是一个暂时的啊，而且它是罪恶之物，它是苦恼之物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当然这个道理都是佛陀自己亲证的，佛陀自己已经做到这个道理了，那么佛陀感到自己的庆幸跟欢喜，看已逝的祖父流通，
汝等比丘常当一心勤求出道，一切世间动不动华，皆是败坏不安之相。那么这段呢是佛陀要劝勉我们断除苦集恶谛的流转，那么佛陀昭告弟子们呢，应该要常当一心安住在真如一心当中呢，来修学种种的方便，戒定慧的方便。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世间的果报，包括动，动就是异界的果报，这个不动呢就是色界无色界的果报啊。不管是异界乃至于色界无色界三界的果报，都是败害败坏不安之相，都是苦恼的，都是不安稳的，都不是我们真正的长久的归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汝等且止勿得复矣，时至时将亦过，我已灭度，是我最后之所教矣。佛陀劝勉我们应该要勿得复矣，这个勿得复矣呢，偶主解释啊，是一个道地，就消灭身口意三业的扰动啊。那么这个就是道啊，消灭身口意三业的扰动。那么怎么办呢？时将易过，我亦灭度。那么由这个消灭扰动啊，而进入到极尽安乐的涅槃啊。这个是我对弟子们最重要、最殊胜的教诲。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流通分呢？当然，我们从经文上的学习啊，佛陀一方面对法义的赞叹。就是对四圣谛的一个赞叹，所谓的自利利他法界具足啊。那么一方面也说明都有关依人跟依法之间的关系的做了个交代啊。这个依人跟依法的差别，我们要读六祖坛经也可以看出消息啊。这个六祖大师啊，他以前是个柴夫啊，砍柴了以后呢，那么送到客人的地方啊，客人送金刚经啊，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略有领悟。那么略有领悟呢，客人就鼓励他去亲近五祖弘忍大师。那么在弘忍大师的座下呢，那么透过弘忍大师的开导啊，那么果然是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以后呢，这五祖认为他这个六祖的福德因缘不具足，那么不管是自利利他，还要有一段时间的沉潜来修炼，就叫这个六祖大师赶快离开僧团啊，去参学，好好的用功。那么六祖大师当了五祖，等于是把他在深夜的地方把他送到山门外。那么临走的时候，六祖大师还有点依依不舍，因为刚开始是善知识引导，现在离开善知识啊，这个时候不知道何去何从，有点失落感。那么五祖大师讲出一句话说，迷者失度，悟者自度，就说你过去啊，你的这一念心啊是迷惑颠倒，你不知道生命的真相啊，不知道何去何从啊，完全跟着感觉走啊，你必须依人又依法，因为这个法在善知识的心中，你刚开始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这个时候人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因为法在人当中，所以你迷惑颠倒的时候要依人又依法，迷者失度，但是呢悟者自度，当你明白道理以后呢，后面就要靠你自己去走了，善知识只是做一些鼓励啊，那么做一些对峙，扮演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悟者自度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佛陀在流通分呢、也有明显这个意思的，就是说即使佛陀灭度了，但是我们能够依止佛陀的教法如实的修学，我们也可以得到佛在世的时候那种相应的功德，因为因缘所生法并不是佛陀创造的，
是佛陀发现的，是宇宙间本来就存在的道理。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啊，你遵循这个规则，自然就出现这种功德。这个跟佛陀是不是在世完全没有关系。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等于是佛陀临灭度的时候对我们的教诲，啊，要我们依教奉行的。啊，好，那么我们一教经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地方。好，回向。
讲经发誓会了。